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在上一集里面，我们读到有关于约瑟和他们哥哥们相见的，虽然相见，但是他们还没有正式的相认，因为约瑟要试验他的哥哥们，看他们是如何对待他的弟弟便雅悯，以及他们对他们父亲雅各的感情到底是怎么样。特别我们看见犹大，他这个兄弟犹大非常关心这位年老的父亲雅各，犹大这个时候做了他们全家的代言人。我们来看啊，创世纪44:18开始，44章，犹大哀进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可见约瑟在埃及的地位有多么的崇高。19-28啊，这样说：“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弟兄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们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的，我说他必是被撕碎的，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惨的下阴间去的。犹大这个时候他叙述过去所犯的错误、所犯的罪，以及他们父亲的感受。到现在约瑟才知道，他的老父亲也被他这些哥哥们骗了，还有雅各在神的恩典当中已经有了进步、长进了，可是在信心方面还不算很成熟，他心里还是依赖着这个小儿子便雅悯，还没有全然的依靠神，好像说万一便雅悯出了事，等于就是要了他的命，他就会凄凄惨惨的死去。当我们啊基督徒看见我们心爱的人离世的时候，有些人会显出在那个时候对神有很奇妙的信心，但是也有一些基督徒会因为他亲人过世精神崩溃。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多爱你的家人，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有一天我们还会跟 离世的亲人再见面，对神有信心而行的人，我们绝不会因为亲人的离世就精神崩溃的。因此我们认为雅各在这个时候他的信心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地步，虽然他在神的恩典当中已经有了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没有全然的信靠神。接着我们请看第30节、31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行，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这个时候犹大成为了他家族的发言人、代言人，他很关心，看出他关心他的老父亲雅各，他不敢让他的父亲太伤心的。我相信他其他的弟兄们也是这样的同样的想法。接着我们再来看32节到34节，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这个时候约瑟要考验考验他的兄弟，他们的确在这个时候完全通过了试验，都及格了，他们都不愿意看见便雅悯他们的弟弟变成奴仆，他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替代他受苦。听众朋友，在圣经里面的后期，主耶稣他就是出自这个犹大的支派，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的外号犹大支派的狮子。耶稣基督承担的世人的罪，在新约圣经罗马书5章8节这样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的爱他代替我们罪人钉十字架，他流出宝血赦免我们的过犯，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第45章第1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前几章的经文里面现在继续的这样发展下去，约瑟这个时候要向他的兄弟们透露他自己的身份了。于是约瑟叫他的属下离开，把房间都净空了。第二节经文这样说，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这个时候约瑟再也忍不住的放声大哭，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哭，什么原因他们不知道，包括他的兄弟们和仆人都不知道。到向来约瑟是很理智的，怎么约瑟会这样的失态大声的哭呢？因为这个时候约瑟的弟兄们已经通过了约瑟对他们的试炼，现在他不需要再隐藏自己的身份了。在这里我要再重复一遍，当我们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他要自己向犹太人显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按照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11节这样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好，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所说的，主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事实上，这些弟兄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要把自己显明给他们看。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以前也提过，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六节，十三章第六节这样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辈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主耶稣基督就要把自己显明给他自己的弟兄看，他的伤。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也这样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啊！这是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啊。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这将是主耶稣和他的兄弟们的家务事。约瑟把他自己的真实的身份显明给他的兄弟看，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略略的可以了解到，当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向世人显现的那一天是何等奇妙的大日子。这个时候约瑟的情绪激动的不得了，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连在法老家里面都能够听到他的哭声，所有的人都不明白究竟在约瑟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经文第三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惊惶啊，这个字翻译的还不够传神，他的弟兄们在约瑟的面前已经非常的恐惧害怕，他们紧张恐惧害怕的不得了。自从他们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以后，差不多25年多没有见过约瑟的面了。他们认定约瑟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报复他们，因此他们很震惊又恐惧，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请我们注意第四节的经文，第四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这里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这是一个很戏剧化的一个时刻，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吗？请你注意约瑟在这里他所的他的反应，他的心情，他没有愤怒，他没有要报复，就算他要这样做也是应该是合理的。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报复呢？第五节经文这样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这个说得非常的好，现在不要因我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你看约瑟认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是神所应许的，神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神在他们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在动工，在掌权。接着我们看第六到第八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 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地的宰相。如果我们都能看出这是神的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引导的话，我们还会愤怒想要报复吗？当然不会的。约瑟在这里再一次把荣耀归给神。约瑟被带到埃及的时候他才17岁，他在法老王面前服侍的时候是30岁，现在他已经过了7个丰年又2个荒年，因此约瑟现在已经是39岁的，在埃及有22年之久。在这些事情上，约瑟看见是神的手在引导他带领他。接着我们来看第9节到11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的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我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和你我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这个时候，如果雅各的全家若仍然留在巴勒斯坦地的话，他们将无法存活，他们一定会饥饿死亡的。约瑟要把他的全家的人带到歌山地，那是全埃及最美好的地方，神要在这个地上使他们成为大国，要保护他们不受他人的侵扰。这些弟兄们若要保命，就必须要离开迦南地。接着我们来看第12节，十二节这样说，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的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我猜他们拒绝对目瞪口呆的站在那里，他们一定是绝对是啊，不知道怎么办，目瞪口呆的站在傻在那里，低着头又抬起来偷看，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光听到约瑟他说这些令他们难以置信的话，整个的事件让他们很难相信。可是约瑟的的确确的现在就站在他的面前，所以他们真是傻在那里的目瞪口呆，状况就是如此。请我们再来看，接着看13节14节，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弟兄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这两个亲兄弟之间如此温馨的这个场景令人很感动。我想约瑟和便雅悯这两兄弟都是性情中人。接着我们看第15节，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其他的兄弟本来都是非常恐惧害怕的，现在他们的情绪就慢慢的稳定下来的，他们开始交谈的。这件事情很快的就消息传开的，就是约瑟他们这个宰相已经跟他的兄弟他们认亲的大家互相认识了。 这是我们看第十六节啊，经文第十六节，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在约瑟家里所发出的声音，大家都听见了。法老也想知道，到底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猜他一定会派人去问约瑟家里的仆人，到底他们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啊，他们应当啊，应该大概是这样说吧。他说：“你知道那十一个从迦南地下来的人，他们原来是约瑟的兄弟啊。”法老听到了，当然也为他这个宰相约瑟感觉到很高兴，因为兄弟可以见面了。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到十九节，十七到十九节，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他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这里我们请注意，法老下命令为他们安排车辆，当时有轮子的车辆，车子还是一项新的发明，这些从迦南地来的人大概还没有用过车子，可见埃及人的文明是很先进的。接着我们看第二十节，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啊。法老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用从你们的家乡带东西过来，我们会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哦，这个法老王啊，非常的啊宽宏大量啊，很大方。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五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雅各简直是不敢相信他们所说的是真的，怎么会有这回事情？他的死去的儿子，失去的儿子怎么还活着？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七节，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里就苏醒了。这个老雅各他终于明白的，他相信的，他高兴的不得了，他说不出的高兴。第二十八节经文这样说，二十八节，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已先，我要去见他一面。”这位老雅各就急着想去看看还活着的约瑟，因此他就决定要到埃及去。你想雅各会打算长居留在埃及吗？我想他不会，我想他是打算去看他马上看见多年没有见的儿子一下，等饥荒过了结束了以后，他就回到迦南地区。可是雅各他去了以后， 就没有再回到迦南地，最后雅各是死在埃及地，后来才是葬在迦南地。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读到这几章的经文，我们实在看见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奇妙的神，他掌管我们一生的日子。所以我们只要信，不要害怕，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也把所有的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神必然是在掌权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如果你有什么要分享的，或对圣经有什么疑问，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